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四跟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曲胜男。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在1994年的今天呢，由 NBC 拍摄的展示纽约都市生活的情景喜剧 Friends 老友记播出了。
这是号称美剧历史上最长的一部这个室内剧哈，很经典的。
是。
我觉得这六个人当中呢，很多人都可以从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些影子，蛮值得怀念的。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开始新闻，首先从先驱太阳报开始说起。
那么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呢，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就显示呢，澳洲现在居然有将近580,000年轻人属于三不人员。
什么叫三不呢？
就是说不工作、不上学、不培训。
就搁家里待着是吧？
是
家里蹲大学。那么这项研究是由经合组织牵头的，名字就叫投资年轻人。那么是以联邦就业部这些部门对10,000个家庭进行摸底调查得出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作为基础来进行分析。
那这个具体数据就显示呢，在15至29岁的澳洲年轻人当中呢，有1/8都属于刚才我们说的三不人员。而三不年轻人的这个数量哈，自8年前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来，增加了10多万了。
看15到29岁
是
正是无论是学习和工作也好，最是这个精力最旺盛的时候。
是
三不，我们来看看这当中的男性占多少哈，他们来干什么？他既然这么多不，那他要什么呢？他把大部分的时间，这个男性的三不人员主要是用来玩电脑游戏和看电视。
典型的宅男哈。那看看这个就是女人们在干什么？女性三不人员呢是喜欢睡美容觉，
就是睡懒觉。那么其中有41%的人是希望自己有工作。那么是在找工作，有40%的人，有相当于给大家换算一下，22万的年轻人，压根儿他就不想找工作。
那还有19%的心动派是想要工作，但就是不想去找。
那不是还是不想干活吗？哈，那么有一位从商学院辍学的一个年轻女孩就接受了这个调查的采访，她说呢，她是不想一辈子在办公室度过，然后就这样过了，就这个人生好像太单调了，所以她根本就没有去找工作，也压根儿没有这个打算。她自己说的哈，采访说，因为有救助中心给她付房租，这就足够了。一下想到今天给大家带的这条报道，
就是像这个全国纳税人交的80%的这个纳税金
都用来发
福利金了。那这份报告也显示呢，大部分年轻的女性变成三不人员之后哈，就开始要经历像这个怀孕生小孩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三不的这个年轻男性呢，大多数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说学历比较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病或者是残疾。
残疾我觉得人家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你有时候一些行为能力毕竟是要受到一些影响的。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先驱太阳报的报道。这个国际淋巴瘤组织最近有个调查显示啊，我们看看这个患淋巴癌的淋巴瘤的澳洲人在治疗费用上承受的压力是全球最高的。
那这份报告呢是针对4000名病人进行研究调查所得出的。报告显示呢，有1/3的澳洲患者哈、都感到是有财政上的压力。有其他72个国家的调查结果呢，这个数字相比来说是1/4。
这个患者肯定是，特别是生大病、重病、慢性病的人，他一定是会面临这个有一些压力的哈。那么这主要的就我们看到是要筹集数千澳元才能够得到一些新的突破性的药物，新药可以用到。
是，
还有就是失业，因为可能身体不允许，还有缺乏自信，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情绪低落。
那说到这个淋巴瘤是属于常见的血液肿瘤哈。那在我们澳洲的话，每年就有超过5400人呢是被诊断患上了淋巴瘤。症状呢就是包括像在这个颈部啊、腋窝或者是腹股沟能够摸到这个肿块，晚上呢会出汗，皮肤会发痒，甚至还会出现像这种消瘦啊、发烧等等症状。
就有时候在这个我们叫腮腺这个颈部，还腹股沟这儿，如果摸到这个滚动的淋巴结，你摸得到，它可能还要是找医生记得去看一看哈。早预防、早治疗、早发现。好，我们接下来看看澳大利亚人报的一个报道，因为最近有个这个2015研究生目标报告出来了。那么这个报告就显示什么呢？就是找一个好工作的这个可能性和学历，它还真的是成正比的。
但是呢，看到眼下是铁打的工资、流水的工作这样的一个现实，那让许多这个就是研究生哈，在毕业之后再继续是读博 博士呢还是去参加工作去赚钱之间去做出这个选择就感到很难。
嗯，有的可能想早点出去这个到社会上去早点挣钱哈。
嗯，
那么这个报告就显示就有90%的这个研究生在毕业后呢还是很快可以找到工作，有80%的人呢可以找到全职的工作。
对，那刚刚提到哈，就是说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可能性跟这个学历是成正比的。那么就来看看像这个研究生毕业之后他们年薪是多少。
挣多少。
对，那根据2015年研究生的这个平均年薪哈是80,000元，于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薪资是持平的，但是呢是高于2009年的这个6.86万元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哈。
嗯，
那像处于这个工资顶端的人群呢是男性这个硕士研究生以及像这种有这个医学博士研究生这样的一些学历的哈。
所以这个学历还是工作的敲门砖。我上星期看一条报道，在澳大利亚学理工科的相对于比学文科的更好找工作。
嗯，
那看完这个消息突然想起网上曾经流行过一个笑话
啊，
还记不，就是上大学的同学千万不要看不起现在出去打工的同学。
嗯哼，
因为当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可能雇佣你的老板就是当初你的那位高中的可能职高的同学或者是某个 Blue Fly 这个学校出来的。
那说到这儿我也想起有就是另外一些网友开了一个玩笑哈，就是说女人读书啊不要太多，
这是网友说的。嗯，
因为在这个男人心目中呢，小龙女是大专生，黄蓉呢是本科生，赵敏是研究生，李莫愁是博士生，灭绝师太是博士后啊那样的。
嗯，
所以说像传说中的东方不败基本上属于本硕博连读的。
说的这个意思网上开玩笑就说这个女性读书越多越难搞定是吧，这是网友开玩笑。那还有人说呢男性读书也不宜过多。
该怎么说呢，
比如说在女人心目中说韦小宝就是大专生。
嗯哼，
你看。
也
这个运气
呢
运气还蛮好的一路啊。段誉就是本科生。其实蛮经济适用型的。
是。
丁点呢是属于研究生。陈家洛就是博士生了。这个学的特别刻苦的欧阳锋同事呢就是属于博士后。
学坏了是吧，脑袋学坏了。
就是脑袋这个岳不群呢就属于本硕博连读的。我就跟东方不败
称
这种一个路数哈。那这个本硕博连读最后就成了岳不群了。当然这是玩笑，玩笑归玩笑，这个在不考虑就业的这个前提下，任何时候多读书读好书我觉得都是提高个人修养独善其身的一种好办法。不是说过吗，我的老师曾经说过，读书的人不会觉得寂寞。
嗯，还挺值得回味的啊。那下边呢就一看是一位哈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感到寂寞的一位母亲。这位母亲呢是来自日本。那因为她倡导这种叫做断舍离的生活理念。
我前段时间对这个特沉迷，你不知道。
断舍离。
扔啊，使劲扔啊。就一
个
字扔，你看断嘛舍嘛离嘛。
然后他就是几乎扔空了整个家里那些没有必要的东西哈，最终是扔到了这个家徒四壁的
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他本来睡榻榻米嘛，后来就一张桌子，后来去采访他们的孩子。
电灯泡应该有吧？
电灯泡还是有的，照明设备还是有的，主要是出于安全考量。因为你点蜡烛并不太安全。然后后来采访他们家几个孩子，就是没有电视，没有游戏，你们觉得方便吗？孩子说其实。开始不习惯，但慢慢也还好了，因为和家人交流的时间就多了，到点就睡觉。
这倒是。
然后他整个家里，你知道，日本的房子它不是很大，他扔完了以后这东西超宽敞，特别的宽敞。
对啊。
那这个母亲的这种做法和本人的生活理念，在网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这个共鸣。那么关键是大家觉得这种远离物质哈，不要穿的就是不用买那么多的衣服。像很多年前也是买那么多不喜欢扔，不要很浪费。
成累赘了。
然后和还是有些家里很杂乱，你不好清理，有很多人很效仿，就是前段时间我特别迷这个。
现在也看到就是澳洲也有一位女性汉娜，也是正在每个季节哈都清理家中的一些没有用的物品，或者拿去送人，或者是在网上把他们就给卖了哈。
对对对。
其实说到现在的话，我们看到在澳洲人哈有1/2的澳洲人都有定期出售二手产品的这样一个习惯。也是根据一份报告调查呢，就是说在去年的话，澳洲呢就大约有8400万份二手商品是被转让了。
对对对。
对，
但另一方面，这个银河民调还对1000多名澳洲人进行这个调查，最后发现就是有90%人喜欢在家里囤不需要的物品。
我属于那其中之一。
我就是一般的捐到教堂去，我就比如说衣服啊，有些不用的，
对，
我都把它洗干净叠好，然后捐到教堂的里面去。每一户家庭呢，平均拥有人家有人需要，对不对？那么说我们在澳大利亚每一户家庭平均有25件不需要的物品。
刚刚我们也提到哈，那在去年的话，有超过一半的澳洲人呢是卖过二手物品的话，平均呢这一年。 就挣到了3246元，
相当于还涨工资了。
哎，是。那我们来看看，其实澳洲人最喜欢卖什么，就是二手货哈。
嗯。
首先第一的话是家居用品，然后是家具啊、服装、鞋子、配饰，当然还有包括像那种就是更新换代比较快的，像这种电子产品啊、游戏和玩具之类的。
哎，比如说有些人家里可能都有可能四五六七部手机了，
哎、
就一个个的换下来哈。
嗯，
啊，这个聊完了之后，我们来说，其实网上现在这种开玩笑段子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有人说这个岁月是猪饲料，
嗯，
也有人说岁月是杀猪刀，
嗯、
对吧？反正这个岁月听起来就专跟猪过去，但其实不然，这个岁月呢，它的确是像杀猪刀。有人说它一把一把的割掉了青青河边草，
挺押韵的哦。
跟大家轻松一下，给您带来一首这个网络神曲《杀猪刀》。噔噔噔噔，啊，刀个刀个。是什么刀？刀个刀个刀刀啊，一把杀猪刀啊，一刀一刀一刀，刀刀飞人喽。我的薪水小鸟已经飞走了啊，刀个刀个刀刀，那是什么刀啊？刀个刀个刀刀啊，一把杀猪刀，一刀一刀割掉青青河边草，只剩一朵菊花随风飘摇。
哎妈，东北姑娘唱的
是，的确是一位东北姑娘。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这个网上搜一搜。其实昨天我还叫你跟我一块欣赏了，是吧？特是不是开车朋友觉得特得劲儿？不过注意开车的速度。
挺带瘾的。
以前我们经常说这个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但是后来网友们改进了，就是岁月如飞刀，如这个杀猪刀，哎，把大家砍老了。但后来又说岁月可能是像一把猪饲料，把一部分人给催肥了。好，但不管怎么样，保持
这个还是跟猪有关系。
哎，我觉得保持好的心态无所谓，我觉得。
嗯。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条这个法新社的消息。我昨天晚上正好在看恩格斯的这个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资源这本书当中讲了一句话，就是人的这种夫妻之间的这种想法，它是随着这个社会思潮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于这个婚姻的理解哈。
哎、对，
哎，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婚姻怎么变了。
那这个法国媒体就说呢，根据可以获得的民政部的最新数据就显示，在2015年，中国的离婚率呢已经从2007年的1/1.59%猛增到了1/2.8%，这个标准已经是远高于欧洲了。
嗯，
那看回他们自己法国，法国的离婚率呢是1/1.9%，意大利仅仅是1/0.9%，而且根据这个在线婚恋网站百合网的一个调查呢，在半数的中国的就是初次婚姻当中，至少有一方曾经有过出轨行为，
这已经占到50%了。
所以说啊，看这个市场需求还是蛮大的，有很大的一个市场在地方。
所以
一个新兴的行业在中国就悄然兴起了，叫做情妇猎手，专门去抓小三的。
哎，
那样的
其实还不一定是抓。
嗯，
你知道吗？先跟小三儿成为朋友，你看到没有？
哦、
哎，先用渗透战，再是闪电战，然后再是游击战来解决。我们来看看，比如说最近有个王女士，她就发现她的这个丈夫出轨好几年了，她才发现，然后她就选择了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法新社说的，像中国有应运而生的情妇猎手这样的一个团队。
嗯，
然后呢， 这个王女士她不想离婚，因为这可能有会可能会有损她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定位，因为她蛮有身份的还是。
嗯嗯。
然后就聘请了这个情妇猎手团队的一个专业人士，先去赢得了她丈夫情人的信任，然后说服她结束了与丈夫的婚外情。所以说这个不一定是抓，
嗯，
你知道吗？
是的，是哈。
嗯。
那之后呢，也是这位王女士就说，她为这项服务是支付了40万到50万人民币的哈，这样的一个支付哈。
嗯。
那她也认为呢，这个价格挺值的，也是挺满意的哈。
嗯。
那现在呢，也是看到有这个市场潜在的这个庞大需求，她自己也在考虑，哎，是不是既然也是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哈，对于这个生意好像也比较了解，自己可不可以也成为一名情妇猎手呢？
哎，这就是说到我们把钱在哪儿花出去，就从哪儿把它给赚回来，是吧？
是。
所以他这个聘请的这个情妇猎手公司，他介绍就说，在全中国有59个办事处，
嗯，
比人家大型企业还设得多哈。
是哦。
那么提供有些什么服务呢？就是免费的法律咨询，免费的法律讲座。
嗯。
那么这个创始人就说了，他手下有300名情妇猎手，
哎，
每一个省市自治区差不多就有十个
哈。
嗯，
那这些情妇猎手大多数都是女性，而且呢，其实他们都挺有背景的，都是像心理学啊、社会学或者是法学的这样的一些毕业生。那在被派往这个战场之前呢，那他们往往要花3年时间，把自己伪装成各种身份，譬如说是邻居啊、清洁工啊，甚至是保姆。那首先呢，去探一探门路，
还是用的是渗透战
哈。这个时候，
那具体的操作是怎么呢？就是如果这个情妇或者小三要去公园、超市或去参加工作，这个情妇猎手呢就会假装和他们偶遇了。
嗯。
哎，这个偶遇这个词儿用特好。
嗯。
哪怕这些比如说三儿喜欢宅在家里的，他们也可以冒充比如说管道工或者物业管理人员，就借口房子漏水啊或者什么漏气检查，把门给你敲开了。
嗯。
顺便敲开了你的心门。
哎，那前面我们也是提到呢，刚才这个在线婚恋网站百合网一个调查就说，在近半数的中国的初次婚姻中，就至少有一方呢曾经有过出轨行为，
这个数据吓人呢。
哎，那调查还发现，有超过21%的初婚丈夫呢是有情妇的，20%的初婚妻子呢是有情夫的。
这个数字好像差不多啊，这俩人持平了哈。
哎，是。那在近9%的初次婚姻中呢，夫妻双方竟然都有出轨行为。
那么一家在线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就说，时下流行的这种交友网站，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然后很多很多的软件大家在网上都知道哈，甚至有的就是很方便就能够联系到一些陌生人，所以让出轨变得这个成本很低很容易，主要就是借助这个互联网，所以它给我们带来信息同时可能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哎，那于是呢，像这个随之应运而生的情妇猎手这个行业，可以说是真的是没有噪音没有污染，拉动了内需的发展哈。
还有人说
同时也是不需要集资，不需要贷，就是去贷款，而且这些人都是自带设备去搞生产。
聊一个人呢哈，说到搞生产，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科技生产的话题。
嗯，那这次消息呢是来自新浪微博。那前不久呢，一条有关残奥会的消息啊，把很多网友都惊到了哈。
嗯。
在还没有搞清楚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大家也纷纷表示自己这一回算是大开眼界了。
嗯，给回顾一下究竟发生了啥？因为不久前这个里约残奥会期间，中国央视的记者李武军就推了一篇博文，就表示灰指甲患者可以参加残奥会。那么就这样的消息，所以出来在网上炸锅了。
嗯，那这个李武军呢，在社交平台上就写到啊，灰指甲患者请注意了，那你完全可以参加残奥会的比赛。听起来虽然说是奇谈，但现实就是如此。那么在今天凌晨结束的里约残奥会 T10 级的比赛中呢，中国运动员葛阳3-2战胜了一名健全的波兰人。那这个人呢曾经是获得过欧洲青年比赛的单打冠军。他来参加里约奥运会的理由竟然是他患有灰指甲。
嗯，那么对于当初爆出这样的啊，当时爆出这样的理由，参赛理由，很多网友说简直大跌眼镜。有人留言了说，请问鼻炎患者可以参加吗？还有人说正有一大波脚气患者向里约涌去。这网友也真是哈。
啊，虽然说现在调侃归调侃，
嗯，
但是呢，这个话题还是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嗯，
也同时引起了国际乒联的一个关注哈。
嗯，
那随后呢，就是这个国际乒联的官方微博也进行了辟谣，就刚刚说。说呢，刚才那位
波兰的选手，
刚才的运动员，他是患有这个肘部的残疾。
嗯，
同时也表示呢，这个选手在比赛之前啊，都会经过一系列的专业的检查，那用以区分这个等级啊，到底是什么样程度的残疾，之后呢才会去进行比赛。
哎，而且人家说了，这个国际乒联说了，能够克服种种障碍，站在残奥会赛场上，每个人都是英雄，值得被尊重哈。
嗯，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还是同样来自于残奥会的消息，是来自于《京华时报》，就是在本次 的里约残奥会上，田径男子1500米T13级比赛当中，有四名选手的成绩，就前四名，全部超过了里约奥运会田径项目的冠军。
哦，残奥会选手的成绩竟然高过了正常奥运会选手的成绩。
所以人家最后他们说了嘛，我们前四名都该被颁发奥运金牌。
哎，
关注了这两条来自残奥会的这个晚间播报之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两条比较惊人的，尤其细思极恐的科技报道。
哎，那这条是来自 BBC 的消息。那在不久之前呢，中国科学家就攻克了科研难题，首次实现了这个小鼠胚胎干细胞体外分化这样的一个技术，也是获得了具有功能的精子细胞。那将其呢是培育成了这个精子细胞，然后再通过这个人工受精的方法呢，再把它注回到这个老鼠卵细胞，成功呢使这个卵细胞受孕之后呢，再可以培育出很健康的这个老鼠的后代。
就有评论说这个研究呢有望给这个不育的男性带来福音。这个研究呢是南京医科大学的这个沙家豪教授和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周琦院士还有赵小阳教授合作完成的，而且这个论文已经在美国的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上面发表了。那么后来这个报道就上了 BBC 了，那专家就评论说这个研究意味着什么呢，至于人类不育又得寸进尺了一步。然后还关键是有些男性受癌症比如说治疗接受这个化疗啊放疗感染或者是生理缺陷因素他就遇到生育困难，这个研究正好就弥补了他们的缺憾。
哎，那说到男性不育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生殖细胞裂变不畅无法产生这个精子。那其实对于这个大部分就是哺乳动物来说，也包括人类哈，生产精子呢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那一个精子呢从最初生成到最后成熟往往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刚刚我们提到哈呢，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呢是成功的攻克了老鼠细胞裂变的难题，在实验室里边是可以培育出了老鼠的精子。
我们把它说的简单一点，说白了就是可以通过人工的方式培育出正常的精子。再说一白一点，用一位网友的话来描述，就是以后的生育工程不一定就需要男性非要参与出席了。
那是需要老鼠来就可以了吗？
就说不需要这个，不需要父亲，因为通过人工合成精子嘛。所以现在很多这个男性网友就替男性在这个人类延续了数万年的繁衍过程当中可能惨遭淘汰的命运在悲呼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来自于男性世界的报复性的逆袭，又有一条劲爆的新闻赶趟的来了。
那这条新闻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英国巴斯大学的生物学家呢，在没有让卵子受精的情况下繁育出了健康的后代。那这一突破呢，也是颠覆了两个世纪以来的一个大家所公认的一个智慧。
在继这个人工的精子之后，现在不需要让没有卵子的情况下可以繁育后代了。那么这个巴斯大学的生物学家是把精子注入到一个这个单性繁殖胚胎的无活性的胚胎繁育出的老鼠，
依然是老鼠。
哎，对，他通过这个，一般来说小白鼠做试验在医学临床上是用这个的。那么他是那么这个研究可能在原则上呢是为一种这个推测和幻想的情景打开大门。就以前的科技杂志上看科幻小说里面，就精子可以让来自于皮肤或其他组织的成年体细胞受精，就是在没有女性参与的情况下让两名男性成为一名婴儿的生身父亲。这个其实科技还有点伦理挑战。
对，这样真的是挺挑战的，然后也是挑战的，就是很多人自19世纪以来像这种胚胎学家观察到这种哺乳类动物卵子和受精以来所坚信的一个信条，就只有一个，就是精子和卵子受精才可以产生这样的哺乳动物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哈。
这真的是。那么刚才就讲了，包括这个参与研究的巴斯大学的一个佩里博士就说了，在实验室或许有可能在不依靠精子或卵子的情况下让两个人的细胞结合在一起生出孩子。
也就是说呢，在将来有可能会诞生一名婴儿，既不需要母亲也不需要父亲。那如果很多人觉得哈，来到这个世界在成长的过程中无父无母无依无靠，那很难将来是说可以说是
就是可能缺乏一些父母的关爱哈。但是我们不一定
因人而定吧。
对对对，比如说像大师兄几百年前人家就没有双亲
从石头蹦出来，
对，但人家会也不妨碍人家取回真经成了大事业，对吧？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最后一条报道带给大家来自于华西都市报。
那么在2012年呢，因为一个课堂上徒手劈砖的视频呢，四川大学计算机系的这个年轻教师魏骁勇呢是一夜走红。第二年呢，他又因为发明这个刷脸打卡的上课神器呢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几乎是成为一名网红的教师。 教授，
就是以前让人同学带打卡的不大可能了，得带个脸哈。那最近这三十多岁的这个年轻大老师又使出新招，他在课堂上又把大家的这个听课的视频录下来，又建立了一个面部识别系统来听哪些学生到底是在走神儿、思考还是打盹儿，这下全无所遁形了。
嗯，那这项由这个魏骁勇新发明，被学生们称之为“看脸色神器”哈，是通过这个捕捉视频中学生们的这个面部表情变化来分析这个上课效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大家没有听懂啊，这样子。然后呢，像这位老师也称呼他是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行为分析模型。
人家关于后来华西都市报记者跟他一块儿去探访了，还看了那个视频，看有些学生头上，你知道一对着他脑袋上出现一个黄框，上面写的 happy， 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有高兴的，有一般的，还有走神儿的，所以把那个记者也看得笑得不行哈。后来提到这个报道，很多人说让人不禁想起了那些年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遇到的班主任，比如说抄同桌作业的时候，比如说在桌子里面藏小说品味武林人生的时候，还有就是开小差被粉笔头砸的时候，
都是你吧？
我得告诉你，我还记得就是以前教室不是两门吗，后门永远在上的一半之后，你会发现有一双眼睛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卫生音暂时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那么非常感谢您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陪伴，那我们明天节目播出时间依然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许胜南，
我是谢欣，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